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最近我们学习的书卷呢，是旧约圣经当中历史书的部分，历代至上下。我们知道哈，这些的经文内容呢，其实篇幅是蛮多的，但我们呢就用一个方法哈，选取啊一些重要的段落，去突出一些重点的学习作为一个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大概掌握了历代至上下的重点主题之后呢，弟兄姊妹啊，可以自己慢慢的来研习啊经卷当中一章一章的细节和内容。这是张道明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的，共有十讲的内容。今天来到了第五讲，也要完成历代至上的一些重点分享了。往后的五讲呢，我们就继续看历代至下的重点。好，今天第五讲呢要看的经文段落是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这是大卫计划为神来建造圣殿，但在神的心意当中呢，不是这样安排啊，神呢不容许大卫这样做，只要求呢大卫好好的去筹划，并且呢预备材料。那建殿呢是留待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进行。那么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有关大卫建殿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中有什么学习呢？稍后我们就留心来聆听张道明牧师的讲解。所以你现在也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我们一同来用心学习。
从亚当、大卫到所罗门，神呼召叛逆的百姓回转，持守与神所立的约。历代至上下，张道明牧师主讲。
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理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我相信在许多的课程里头，我都有机会跟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但愿主给你有充分的身体的健康，有灵活的头脑，也有美好的灵性，吸收神在这个课程里头所特别赐给你的丰丰盛盛的恩典，以至于你的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丰富，可以在你的周围帮助许多人。假如你在这个课程里头已经学习了很多的真理的话，我现在恭恭敬敬的提醒你一句话，就是你应该把你在这个课程里头所学的跟其他的人分享。今天我们要讲呢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在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里头所讲的，请你恭敬的把历代至上第十七章把它打开。这一章圣经里头只讲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大卫王他盼望为神建造圣殿。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要被尊为王，要被尊重为神，他只讲了一句话，在整本的圣经里头从开头一直到结尾都是这一个心意。神说，我要成为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既然如此呢，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四十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都看见一个真正的过程，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帐幕的中间呢建造一个叫做会幕。那摩西呢，只有摩西才可以进入这个会幕啊，就在那个地方呢神与他讲话的。所以这个会幕呢就是成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证据，也成为 以色列人进到神面前的一个地方，也成为神要祝福跟带领他的老百姓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说神要住在一个帐篷当中，并不是说神要住在一个会幕当中，乃是说神要指挥他的百姓，神要带领他的百姓，神要进入他的百姓当中，神要成为他们的神。所以今天呢，这个会幕呢，其实也有一些的特别的代表性的，就代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主耶稣住在我们当中，今天主耶稣他的身体直接的到世界上来，而且呢进入我们当中，跟我们吃一样，跟我们喝一样，跟我们呼吸穿一样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跟我们认同，也就是说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样式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盼望你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思想。当一个敬畏神的人大卫，他登上了王位之后，那个时候呢，整个国家混乱的不得了，又因为呢，经过了扫罗这一个不敬畏神的国王统治了一段日子之后，整个的国家的属灵的状况都进入了一个低潮。但是这个大卫上来成为一个君王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心意，要把神的约柜先找出来，然后呢，把它运到大卫的城里头。那么现在呢，那个约柜已经来了，这个约柜呢，就是神祝福的地方，就是神在会幕当中与人交往的那个约柜啊，就在那个地方呢，可以向神求问，向神祷告的这个约柜，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大卫呢要把神的约柜啊欢迎回来。那么现在已经回来了，怎么样呢？大卫就有另外的一个心意，他说：“我现在住在王宫里头，有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居住，但是神的约柜呢却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他说：“不行啊，我应该呢为神的约柜呢制造一个圣殿，让神的约柜呢住在里头。”我们知道呢，后来他果然为神建造了一个圣殿，当然不是经过他自己的手了，是经过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手了。那么那个圣殿被建造了之后，那个大概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圣殿最外的那一层呢叫做外邦人院，就是说呢外邦人都可以进去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呢就只有以色列人院，就是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以色列人院再进里头呢就是一个女人院，就是女人只可以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到里头呢又是男人院，男人院之后呢就是祭司院，祭司才能够进去，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去。到最后呢就有一个圣所，圣所呢是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去的。那么在那个至圣所里头呢就有一个布幔，这个布幔呢幔子呢大概有7英寸那么厚，就摆在那个地方，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圣所呢隔开，最里头的地方叫做至圣所，在这个至圣所里头就有约柜。那么大祭司呢就带着羔羊的血呢经过这个幔子呢进入这个至圣所祷告，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他自己不够干净的缘故呢，神就在那个至圣所里头呢把他击打。所以你看一个有罪的人，一个卑微的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呢？虽然他带着赎罪祭的血，但是仍然有些时候是被要击打死在那个地方的，因为神是至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同时记载一件事，就是说殿里头的幔子由上到下从中间的地方裂开，从上到下在那个幔子的中间的地方裂开。希伯来书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布幔呢就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他被撕裂，第一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撕裂，为你跟我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因为罪的代价呢乃是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死。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所里头直接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布幔，把它隔开的那个部分现在已经撕裂了，所以呢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的血，经过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入这个至圣所向神祷告，在约柜那个地方。讲得再清楚一点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开了一条血路，把他自己的身体撕裂，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到神的面前，随时可以到。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因为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有形的圣殿已经没有了，当以色列人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个圣殿就没有了。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信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圣灵呢就住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印记，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讲的。那么我们里头既然有神的灵，就是神住在我们里头，对不对？神的灵就是神嘛，所以就是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这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在这个圣殿里头，每天每时都可以靠着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的血，神不能够不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羔羊的血一直以来都是大有功效的。那么结果我们每天随时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看今天这个圣殿的意思跟它的代表跟它的表征是何等的重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呢十分重视这一点啊！难怪当天呢大卫王啊，他这一位敬畏神的一个君王呢，难怪他心里头的有一个意思，要盖一个圣殿，让神的约柜呢留在这个圣殿当中。
历代志以祭司的角度记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历史，仔细描述圣殿敬拜礼仪和侍奉人员编制，显明神不变的拣选以及圣经的福祸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历代志》。
那我们就看看第十七章啊，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第二节，拿单呢就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是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在我的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一切的默示告诉大卫。假如照这一番话讲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今天以色列人没有国王，连他们的统治者 也不是大卫之后，怎么可以说我要坚定你的国位直到永远呢？原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坚定了。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吗？所以你看那些瞎子在路旁讨饭的时候，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就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们吧。感谢主，他们所尊重的是那一位在神的心中所爱的大卫，对神的话尊重的大卫，也是神亲自对他讲的，就是说你的国位直到永远的那一位。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呢，指着耶稣基督说大卫的子孙，其实呢就是有一个直接的回应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意思。因为神说，我必坚定你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大卫呢就感谢主了，于是乎呢他就祷告。十六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啊。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话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来。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到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当我把这一段的圣经这么清楚的读给你听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当我们进入神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圣经里头的话语，把它恭敬的打开诵读的时候，每一次我都深深的觉得神要使用他自己的话成就他自己的工作。今天神的话并没有落空，今天后来大卫之子扫罗门果然为主建立了圣殿，而且神也透过了这个圣殿给以色列人很大的祝福。现在这个圣殿没有了，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拼命的在祷告，而且呢，他们拼命的准备要把他们从前那个圣殿再一次建立起来。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回来。主耶稣回来之后有两件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教会提到他的怀抱当中，第二呢就是地上以色列百姓要全家归信耶稣。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圣殿建造起来，而敌基督呢就出来啊，他们要消灭呢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这是最后一次的属灵战争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感谢主，神继续不断的使用以色列人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就到此为止，请你呢待会儿下课之后呢再好好的把这个第十七章把它读一次，这样的时候呢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吸收。
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六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生命中的瑕疵。选读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里，使徒保罗借着基督对教会的爱来比喻夫妻关系，当中提到了教会必须是毫无玷污和皱纹的。在希腊文里，玷污是属于动词，而它的名词是污点，引申为个性上的缺陷或者是瑕疵。而皱纹在希腊文里头意思是象征年老和疾病，所以这段经文表达的是夫妻关系不会留下岁月的痕迹，而且是历久弥新。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天父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主。所以保罗强调关系当中的毫无玷污和瑕疵。基督将自己献给教会，为的是要教会成圣。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复活的生命来洁净我们有罪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和主合而为一。而这都是出于神圣洁和无条件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生命一定有瑕疵和不足的地方，那么你知道在哪里吗？求主查验我们被罪玷污的生命，并且洁净和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器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爱我们这些充满瑕疵的生命。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你仍然无私地爱我们。求主以活水的道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行为和态度上变得完全。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的生命有什么瑕疵和污点呢？请交在主耶稣的手里，并且求主耶稣来洁净。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有关啊，大卫想为神建殿的这一个的计划呢，要留待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了，因为在神的计划心意当中呢，这不是大卫要做的事情啊，而是所罗门的其中一个的任务。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呢就会进入历代志下的一些重点的学习了。十讲的历代志上下就这样平均的分配啊，前五讲我们看历代志上的一些的重点，一些的段落，后五讲呢就进入历代志下的一些重点的学习。明天呢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比较长啊，就是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能够预先的看看经文啊，做一个预备呢，那明天来聆听的时候呢啊，将会啊更有帮助的啊。先来自己看一看经文，历代志下一章到七章。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就是说到了有关建殿的事情，是所罗门建殿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综合的来学习哈，所以都是一些重点，一些关键。那明天按时来收听张道明牧师的讲解。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崇恩也说说跟真道分解节目主持或者我们老师联系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无需邮政编码的。你可以发电邮到真道 @良友.net， 真道 @良友.net 这个电邮地址。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同样时间，崇恩约定你，我们继续来研习神的话语。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